丛林和志亮两个人来到百丈崖，二侠拉出兵刃四外巡视。奇怪的是，这没有卡子，旷野荒山那个境界就甭提了，既没有寻风的，也没有放哨的。志亮就感觉这事有点反常，按他摸底的情况，这块设有重兵，那怎么今儿没有啊？哎，真该着啊！跟佟林一商议，咱俩得爬上去，没人省去不少麻烦，有人的话还得一场激战把他们解决了才能往上爬。这个机会实在是难得，俩人把长大衣服脱了，脱掉之后开始往上爬，像镜子面似的。当然不能像咱们照的镜子那么光溜，能那么光溜吗？没有特殊的技能，想爬上去势必登天。丈平两个人全都有飞檐走壁的本领，佟林在八卦山现五绝，曾经爬过13丈6，但这个比那好爬，你别看比那高，怎么说也有坑坑洼洼之处，拿手能搬得住，拿脚能蹬得住，再加上身体力变，再看两个人跟猿猴相似，并起鸣身，时间不大就爬上崖顶。哎呀，这回就看出这个功夫高低来了。佟林呢还等着点质量，就这么等着，佟林也是在前边，质量使劲在后头紧跟着，跟佟林拉开了一段距离。差多远呢？差那么2丈左右，就是说佟林呢在上边，他在下边。质量心里挺着急，心说话还是不行啊，看我这功夫还是不到家。看得出佟林等着自己，要不等着人家早上去了，我名义上帮人家的忙，实质上成了人家的累赘了，这心里这个火呀，七上八下的。可已经爬上来了，讲说不起。佟林一想，差不多了，我就上去了。在上头呢，拉他一把，双手一把这牙头伸到往上一掌，把上半身露出来，那么一片腿就上去了。做梦没想到，上头蹲着个人，这人也不言语，就往下瞅着。当佟林上半身刚一露出来，这主使的是13节蛇骨鞭，把蛇骨鞭抡圆了，对着佟林的脑袋，就是一鞭。就在这瞬息之间，佟林的眼睛往上一翻，认出这人是谁来了，是自己的劲敌塞南极的诸葛宏图，就那挺大脑壳，长得像寿星老似的。咱们不止一次说他呀，最起始的时候，3月3亮标会之前，他跑到雍亲王府把胤禛那个鼻烟壶给拿走了，后来给送回来了，鼻烟壶底下压个纸条，邀佟林上九公主坟一会。佟林不是去了吗？在九公主坟跟他见过，两个人当场比试。正在这时候，杜清风也飞龙燕雷来了，再加上个司徒朗，四个人斗佟林，把佟林累的是口恰鲜血，顿时人事不行。后来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赶到了，救了佟林，制服四寇。等以后收了司徒朗，放了他们仨，就这诸葛宏图，没想到他在百丈崖守把着呢。 论能耐，佟林比他高不多少。而且今天这个处境，佟林身子在上面挂着呢，人家主动出击，往哪躲呀？窜不能窜，跳不能跳。佟林心惊八个，我没机会。完了，正在这么紧要的关头，在诸葛宏图后头还藏着俩人，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：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你看诸葛宏图那么精，没提防后台俩人盯着他呢，他这鞭也抡起来了，这俩主像离弦之箭就到了他身后。其中有一个主把腿抬起了，啊啪！正蹬到诸葛宏图后腰上，用力之猛，足有千斤的分量。这蹬上还好得了，把诸葛宏图都蹬飞起来了，啊！啪嚓！从百丈崖上飞下来，摔了个粉身碎骨，大脑壳都摔扁了，那还活得了？佟林一闭眼，在这等死。哎，一听不对劲儿，刚一抬头，上边伸下一双手来，兄弟上来！一拉佟林的手腕子，给提了上去。与此同时，太平侠也到了。另外那个主伸手把太平侠质量也烙上去了。佟林呢，坐到百丈崖的崖头上，这心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跳成一个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多险！等这阵缓过点来，抬头一看，哎呀，两位老哥哥，谁呀？天灵侠王凤，地行仙楼瑞楼大侠，他们俩。要不是这二位呀，佟林、太平侠质量都得交代到这儿。佟林赶紧倒身便拜，多谢二位老哥哥救命之恩。哎，兄弟，行行行行，怎么说这话呀？谁跟谁呀？兄弟，这就是你呀，换别人早掉下去了。我们无非呢帮了个小忙而已。说实话，这是诸葛宏图该死，要不该这死，凭他掌中十三节蛇骨鞭，我们哥俩也不是他的对手。质量上来，彼此一介绍，呵呵，都是自家人了。佟林就问二位老哥哥从哪儿来？从哪儿？从建州来。哎呀，兄弟，三月三亮标会之后，我们回了辽东了，到家里头安顿安顿，家里也没什么事儿，回家就想你，太想你了。就这么，我们哥俩凑在一块儿，一想啊，还得上北京看你去，没处够。在北京，我们拜见了雍亲王。雍亲王告诉我们的，您保着年的人要查办剑山，我们俩随后追到建州。哎，实不相瞒，到建州公馆的前边，就发现那些当差的面带忧郁，从他们谈话之中才知道你失踪了，说你没了。哎呀，公馆上上下下的人都气坏了，听说派出多少人找你。和我们哥俩这么一琢磨，你能失踪吗？肯定你进了剑山了。我们哥俩不放心，这才覆水过江来到剑山找你。这怎么这么巧，在这儿碰上了。但是呢，我们来了之后看着前头趴着个人，认出来是诸葛宏图，不知道他在这等谁呢，闹了半天等你，故此 才把他置于死地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
原来如此。
哎呀，佟林纳闷，这诸葛宏图怎么知道我来了？谁向他泄的密？他怎么就在这等着我呢？
佟林一琢磨，脑子要复杂一点。
莫非公馆之中有内奸不成？
有内奸也不对。
我临来前就跟我老哥哥侯廷一个人说过，跟第二个人没说。
佟林是百思不得其解，现在到了剑山也没工夫考虑这些事儿，就说眼前的。这两位侠客就劝佟林呢，还劝呢，见好就收吧，
多悬。
嗯，你看见了吧？再往里走，越走越危险，回去吧，好不好？志亮也说，你看我劝半天了，海川不听。海川的意思，他责任重大，他心里着急，这就是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，不摸清了底，怎么打剑山？嗯，打不了剑山，怎么向皇上交代？这碗饭不好吃。佟林向三位侠客再次申诉自己的想法，说你们的心是不错的，我不能回去，我是有来而无回呀、已经闯过二关了。我怎么能还回去呢？这仨人一听怎么办？那既然如此，我们陪着你，成功我们在一起享受喜悦，失败一块陪着你倒霉，走吧。三侠陪着佟林接茬往前走，天光亮的时候找个山洞他们休息，四个人嘛，有仨睡觉的，一个巡逻的，轮班休息，养精蓄锐。到了第二天的晚上了，佟林起来了。那仨人一看佟林起来，也起来了。海川，你要干什么？天黑了，我打算一个人赶奔剑山心思地带。我海川，你这人怎么这么古怪？我没说陪着你，
不。
三位老兄啊，你们要看得起佟林，你们听我的话，全留在这儿别动。
我一个人进剑山，那是为什么？
老哥哥，这不挺清楚吗？如果咱们四个人一块儿去，遇上劲敌，咱们四个人一块儿倒霉呀、连个报信的人都没有了。把你们老三位给留下，一旦我佟林回不来，烦劳三位老哥哥顺原道回去，到建州公馆面见我老哥哥侯廷和年钦差，说明我的情况。
可是万一我成功了，我再回来找你们，咱们一块儿去建州。
老哥哥，无论如何你们谁也不能跟我去，
哪个想要跟我去，我可不太高兴。
这地行仙楼瑞、天灵侠王凤、太平侠志亮三位侠客互相看了看，明白佟林的意思，到了最危险的地方。佟林怕这哥仨跟着贪危险，仨人一看我们哪个的能耐也赶不上佟林。佟林的想法也不是不对，跟着他去相反倒累赘了他了。海川呐、你的意思我们就原地不动在这等你吧？
对。
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
这天亮之前我肯定回来，上这儿找你们三位。
我要不回来那就是出事儿，九死一生，别指望我了。奉劝三位老哥哥听我的话，赶紧回建州。
咱就这么一言为定吧。
好吧。海川呐、多多保重啊！啊，真叫我们不放心。
哈哈哈哈，平命由天，爱怎么怎么地吧。但有一线之路，我不会落到他们手里头。咱们回头再见。三晃两晃，佟林是踪迹皆无。 三峡就在这山洞边上，你看看我，我看你，谁也不说话，那心都飞到佟林身上，就好像跟着佟林已经进了剑山。安爷他们三位不提，单说佟林，再翻过一道山头，眼前是一片平川之地。哎呀，这地方怎么那么宽敞？打量旁看，灯光闪动，人影摇摇，周围是帐篷、马号，里边是住宅，左一层院子，右一个大套院，也不知能有多少房间呢，也不知道天王殿在哪，英王究竟住在什么地方，不得而知，燕普、谭天等人在哪儿不清楚，招贤馆、聚贤楼在哪儿心里更没数。佟林心说，凭着我的经验，我摸吧，最好我摸到英王富长的宫殿里头去，肯定蒙丹在他手里头保管着，我想方设法把那东西弄到手里头，今天我就算不虚此行，没算白来。佟林往前一俯身，奔灯光之处去，眼看离着不远了，就听前头隐隐约约有人说话，弟兄们
啊，
精神点。
是的是的，
王爷有旨，大帅有令，在哪一方要出了事情，找哪方算账，知道吧？
哎，是的是的，您放心吧，慢说是人，耗子他也跑不过去。
啊，佟林一听巡逻放哨，一会儿声音没了，趴地上听听，声息皆无，这才放心大胆的往前走。哎，走着走着，眼前闪出一座庄院，那大墙都能有一丈八尺多高，卧砖到底，磨砖对缝。佟林一看，住在这儿这主身份低不了，起码是军事大帅一级的。嗯，我先到这儿看看。后墙他转了转，正门看了看，正门挂着气死风灯，门上没设岗哨，双门紧闭，冷冷清清。因为这块有灯光照着，行动不便。佟林又转到东边，抬头看，大墙仍然是一丈八尺多高，能挡住佟林吗？他脚尖点地，脑瓜一晃，嚓，飞身上墙，单胳膊肘挂墙头，掌身去往院里观瞧。院里是空荡荡，静悄悄，漆黑一片。也可能夜深人静，本宅的人早早都睡了，这不奇怪啊，什么时候了？掌身往后边看，二道院有一间房，有灯。佟林想，我到那儿看看，究竟这什么地方？没下墙之前，掏出问路飞黄石，扔在下头，啪嗒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一听啊，下边没埋伏，全是实地。另外这儿没养着狗，那狗那玩意儿太讨厌了。你一有动静，汪汪一叫唤，什么事都得砸着。没有，故此佟林双腿一飘，嗤，飘落在院中，手中分子母鸡爪鸳鸯月，提高了百倍的警惕，高抬腿轻落足，蹑足潜踪，来到灯光切近。灯光啊，是在屋里头反射出来的光，窗户纸是白的，刷亮了，看看左右没人，舌尖点破窗棂纸，往屋中观瞧。哎，这回看得清清的，屋十分宽大明亮，也漂亮，挑山对联，名人字画，都是楠木的家具，太师椅、八仙桌、长条案、
条案上摆着古董，摆着玉器和装饰品。再往床上一看，放着蒲团，在蒲团上坐着个人。这人五心朝天，闭目养神，大眼皮低垂，看那样正在运用达摩老祖打坐功练功。老和尚管这玩意叫入定，就是似睡非睡，正处于虚无缥缈之间。他的旁边茶几上放着一摞经卷，往这边看，茶几上放着小香炉，香炉里边香烟缥缈，点着檀香。童林仔细看这个老道，哎呦，认出来，云台剑客燕统，云台三大神剑之二。您别听说之二，其实他能耐比无形大剑莫欺雨修高。那玩意儿不是说师兄就得比师弟高，老师就得比徒弟强，那是泛泛的想法。怎么叫青出于蓝胜于蓝？在我们这个社会上，徒弟超过老师的大有人在，说师弟超过师兄的那数不胜数。古代也是如此，云台大剑燕普要讲功夫修养超过无形大剑。在三月三亮标会上，燕普他们都露过面，而且现决议跟佟林屡次打交道，没想到在这又遇上。佟林心里想，哦，我还找对了，闹了半天这所院落是军师府，不然的话燕普怎么在这儿？怎么办？我下一步该当如何？后来佟林又一下，哎，不毒不狠非丈夫。我佟林向来不干冒险的事情，但是今天仇家的相遇了，燕普是我们攻打剑山一大障碍，不把他给消灭了，迟早我们要受损失。既然遇上他，我也干他一回，我暗中行刺，把你宰了。这个佟林不是这种人，这是特殊情况下逼着他没有办法。佟林想的是一咬牙往房门这转，一看房门那虚掩着，在这还用插门吧，还用顶门杠子吗？用不着啊。用手一推，一点声也没有，门开了。佟林高抬腿，轻落足，进了外间屋，用脚尖点点这壁，没埋伏，没有。挑帘笼奔里间房，往前一俯身，利用矮子功。什么叫矮子功啊？你像那武大郎，就那种走法，您看见没？磕膝盖碰前胸。全用脚尖着地，这就叫矮子功。正常人装武的狼，腿得屈着，那没点功夫真干不了啊。就这样，佟林一转身的功夫，转到燕普的身后。燕普在床上坐着，五星朝天，大眼皮低垂，这在那练功呢，说练功也可能睡着了。佟林一看这尺寸差不多，收起双月，把秋风落叶扫拽出来，随着一道亮光，佟林一掌天开，这一宝剑在软肋就给扎上。佟林心说，燕普，我能耐没你大，但是金风未动禅先晓，暗算无常死不知，没想到你死在我的剑下。你拔宝剑，拔出宝剑，佟林大吃一惊，
燕普还在那坐着，仍然像入定似的丝毫未动，而且扎的这个伤口不冒血。哎，莫非是假人？正在想的时候，就他扎的那个眼儿，顺着这眼儿里头往外冒黄烟。不好！佟林这才知道，果然是假人，这种烟里头肯定有毒，赶紧把鼻子嘴一堵。但为时已晚了，佟林就觉着天旋地转，哎呀一声摔倒在地。